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再次向你问安。今天是教会行政学第十七讲，郑大伟老师要继续谈教会行政管理中的服事团队、小组团队。在前面老师谈过长老团队、执事团队，而上一课呢，老师谈了小组团队。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肢体，基督是元首，在身体上的每一个部位的器官都有它特别的功能。想想如果没有了双手，用脚吃饭那感觉如何？我看过 Lina Maria 的动人故事，她虽然没有了双手，但是她用她的双脚，一对不是非常健全的脚，同样的能够跟平常人一样过生活，用脚来煮饭，用脚来写曲，用脚来弹琴，用脚来喂东西给亲爱的丈夫吃。亲爱的朋友，我们实在应该感谢神把我们创造成万物之灵。上一课老师谈初代教会普遍的聚会模式，家庭聚会和小组可以成就美好的功，而今天呢，老师要谈小组时间的排定、场地的预备、小组人数限定、小组侍奉的训练。让我们预备心上课了。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教会的行政管理，如何建立侍奉的团队。今天特别要讲的仍然是小组的团队。在上一课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教会按照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所提到的那个模式，应该主要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就是圣徒的团队，一个就是长老的团队，另外一个就是执事的团队。长老的团队和执事团队我们都已经讲过了，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在圣徒团队当中的小组的团队。因为在整个教会圣徒都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个大的团队，在大的团队当中我们往往不容易牧养，不容易照顾，不容易教导。但是如果我们成立小的团队，让教会弟兄姐妹少数人在一起，对我们的牧养工作、教导工作、照顾的工作都要方便的很多。所以我们在上一课当中我们就提到，当教会如果分成许多小组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小组的团队，让我们更知道怎么样照顾这些教会里头的圣徒。我们在小组里头可以更加发挥牧养的功效， 发挥关怀的功效，发挥照顾的功效，发挥带导的功效。在小组的团队里头，我们也更容易发挥这个学习的功效，让弟兄姐妹因为在小组里头，他不单只被教导，他们也知道怎么样实际的来学习。在小组的团队里头，也可以发挥那个侍奉跟分担教会事工的功效，因为我们更容易了解弟兄姐妹他的恩赐，更了解他们适合在什么工作上一起陪他，一起学习来侍奉神。在小组当中也更容易传扬福音，因为要把不信主的亲友朋友带到小组里头来，要比带到教会要方便了许多，而且这些人在小组里头更容易的能够相信主，更容易体会到基督徒在一起是何等美好的事，让他能够更容易体会到那个福音的好处。而且当他信了主以后，在小组里头要做跟进的工作，带领的工作要比整个教会一起来做要有功效的多。而且在小组里头，我们比较更容易听到弟兄姐妹对教会的反应，对教会事工的意见，对讲台他都听到的那些意见，或者他所发生的一些问题，那么对教会诸般的工作或者同工们他们有意见的时候都比较容易表达。所以我们就强调教会这个大的圣徒的团队应该分成一些小的团队，当我们如果用小的团队来牧养教会的时候，不单只圣徒能够有个很好的牧养，而且圣徒有机会参与侍奉，圣徒更容易传扬福音，让教会在福音的工作上因此会有更好的果效。就如初代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他们在家中聚会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如果小组能够发挥布道的功能，每一个小组都能够带领人信主，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布道的功效，这个教会增长的现象就非常容易出来。然后我们也说到教会有这些小组出现的时候，那么这个小组怎么样组成是最合适的。那么我们在上一课当中大概都很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了，那么在这一堂课当中我们继续要讲的仍然是这个小组的团队。这个小组团队实际怎么样进行呢？那么我们先讲就是小组聚会的时间，小组聚会的时间应该多久一次？有一些教会他们是每一个礼拜都有小组聚会，就是每一个小组他每一周都举行一次，当然一周举行一次以上的我们都很少看到。一周举行一次对一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已经是非常好了，而且你要一周举行一次，大家必须要腾得出时间来，大家真的觉得小组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他非常愿意参加小组的时候，那你一个礼拜举行一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聚在一起他们觉得是一种享受，他们聚在一起觉得好的无比，那么这样的小组聚会呢就可以每一个礼拜都举行一次。但是如果大家生活比较忙，每一个礼拜聚在一起好像花的时间比较多，大家不容易凑得出这么多时间来，那么就可以变成两个礼拜一次，两个礼拜一次也是可以的，因为如果两个礼拜大家聚在一起有个很好的交通也是一个非常美的事。 那么如果两个礼拜一次，大家还是觉得分不出时间来，大家平常的工作也很忙，还有许多的服事，那我们就可以定为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一方面也是很好记，比如说我们定规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是礼拜几我们举行小组，那么很容易就大家记住了。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定这些时间的时候，一方面是要根据大家的最合适的时间，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方便大家记得，不要让大家觉得哎呀非要看日历才晓得今天有没有小组。如果他习惯，他知道每一个礼拜都有的，那他就不会忘记。他知道两个礼拜一次的，他也不会忘记。一个月一次的，他也不会忘记。但是如果你这个月是有一次，只有一次小组，下个月是两次的，或者说你定的虽然是每两个礼拜一次，但是那两个礼拜你有时候是在第一周跟第三周，有时候又是第二周第四周或者第二周第五周，那这样大家都不好记了。所以尽量找一个大家容易记的时间，那么尽量的让这个小组是根据弟兄姐妹他们最方便的、最可能聚集在一起的时间来定定，所以我们不妨小组成立以后，我们就问大家，我们先决定到底多久一次，决定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是礼拜几，是哪一个礼拜的那个周几举行。我们尽量把这些定规好了以后，让大家容易记住。然后每一次聚会我们在什么时候举行呢？那么聚会有不同的地方可以举行的，当然如果教会很方便，教会停车很方便，教会弟兄姐妹在那边要找也很方便，聚会的地方也很方便，那么我们可以在教会举行。那么如果我们觉得在教会举行的时候也有一些不方便，比如说带领亲友来参加聚会，那么仍然是带到教会里头，他会觉得怪怪的，他会觉得不太习惯，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弟兄姐妹的家中，就是小组的弟兄姐妹家中来举行。在弟兄姐妹的家中举行也有不同的方式一种就是每一次都在一位弟兄姐妹的家举行，可能他的家比较宽敞比较方便，那么大家在那边聚会觉得很舒服，这个主人也非常乐意接待大家，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固定在一个人的家中，这样子大家就不会走错地方，那么这也是个很好的方式。但是如果固定在一个人家中，这难免这个家就会好像觉得责任比较大，就会觉得经常要接待弟兄姐妹，如果他觉得是一个负担，是一个重担，是有一些不方便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妨也可以有几个可以聚会的家庭，我们轮流来聚会。那么在不同的家中，虽然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家并不那样的宽敞，但是只要能够容纳这个小组这个8到12个人这样子一个光景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他家举行，这样子让大家也比较认识小组当中其他弟兄姐妹的家，认识他家里面的一些家人，认识弟兄姐妹在家里面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以采纳的方式，我们用轮流的方式。然后每一次聚会在什么时间最合适呢？小组的聚会跟小组的成员很有关系，如果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是一些家庭的主妇，那他很可能就用早上某段时间，比如说买完菜的那段时间，或者买菜前的那段时间举行，或者说下午 他上午已经买菜买完了，饭菜也做好了，下午可以腾出一点时间来他们举行小组。那么一般的上班的弟兄姐妹成立的小组，他不可能白天来举行小组，那最好的就是晚上，晚上下班以后大家举行小组。那么下班什么时候举行呢？如果大家在城市里头都很忙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早点举行，大家聚在一起先吃一个简单的饭然后就聚会，要么就晚点举行，他们下班回家以后跟家人吃完饭以后来举行，这就可能会晚点举行。但是这一些都不需要拘泥说一定要在什么时候举行，可以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认为最方便的时候举行就可以了。那么在聚会的当中到底要多久的时间，到底小组的聚会多久时间是最合适的，那一般来说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我们只能够说看小组的弟兄姐妹他们平常在小组进行当中他们需要用多少时间。那有一些时候小组为了精简时间，他一个小时就够了，特别是有一些小组弟兄姐妹他们觉得时间非常宝贵的，希望能够大家聚在一起发挥小组的那个最好的功效就够了，他不需要太长。可是有时候有些小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哎呀，他们觉得很难得大家这么熟悉的人在一起，他们很喜欢讲话，尤其是在查经的时候，或者在交通的时候，或者做见证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占据一些时间来讲话的。那么这个时候一个小时很可能不够，那么你就可以用一个半小时甚至更长一点，你根据小组当中弟兄姐妹聚会的时候他们需要多少时间是最合适的，由大家一起来决定，由那个八个或者十二个人来决定，那是最好的，因为这是大家觉得最方便的。可是有些原则我们可能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是在晚上举行，晚上又是在一个人的家中举行，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不适宜把这个聚会的时间拖得太长，尤其是不适合拖得太晚，因为大家可能白天都要上班，小孩子上学，晚上回到家以后大家还要忙一个晚餐，然后小孩子还要做功课，小孩子睡觉前你还要去照顾他，如果小一点的你还要帮他洗澡，帮他预备第二天他的一些上学要预备的东西，所以就不适宜把聚会的时间拖得太长，不适宜把小组聚会的时间拖得太晚。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最好的时间的分配，一旦时间决定以后我们就应当比较严格的遵守，不要说今天这个人带那么时间就短一点，那个人带时间就长甚至拖得很晚，这就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在家中晚上举行小组的时候呢，我们就应当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如果在家中举行，为着让大家的气氛比较更加的轻松不会像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那样的严肃，那么我们也不妨准备一些简单的茶点让大家可以在聚会当中在交通的时候有些茶水有些点心，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大家来分享，来增加那个聚会的气氛，这也是很好的。但是千万不要在不同家举行的时候大家好像比赛，大家看看哪一家做得最好一样，这是要避免的。所以一般来说千万不要准备的 太丰富，因为你准备太丰富，别人就不敢接待了，或者别人接待的时候就觉得有压力了，因为在别人家都预备这么多的茶点，而在我们家怎么能够这么寒酸呢？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要注意。那因为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的那个经济的环境也都不是一样的，所以我建议就是虽然有茶点，我们应该尽量的简单，还有不要勉强，一定是根据我们的力量我们来预备。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参考的。至于说小组，我们说八到十个人，这是一般我们所说的。为什么八到十个人我们这样定呢？因为他在这样一个范围里头，在照顾、在教导、在学习上都很方便。当这个人数从十个人如果再增加到十六个人的时候呢，那么我认为他又可以分成另外的小组，他就变成两个八个人的小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就是让这个小组维持在八到十二个人，如果这个小组扩张到十六个人，我们就应该再一次的分开。那么这样子让教会永远保持一个最好的情况。那么这些聚会的时间多久一次，多少时间在什么地方举行，这些都是完全根据这八到十二个人的意见就可以决定的。那在聚会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进行呢？虽然在使徒行传里头讲到在圣殿且在信徒的家中薄饼存着爱心，大家一起来吃饭，在那边赞美神，好像没有什么分别。是的，在这个大聚会跟这个小组聚会当中，在某一些方面是没有太多分别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进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小组当中可能会更自由一点，可能会更方便一点。那在教会主日崇拜大家在一起唱诗的时候，那么大家总是整整齐齐的在这边唱一些大家平常习惯唱的诗歌。那么在小组聚会当中你同样可以唱那些诗歌，并不是小组就要唱其他小的诗歌、短的诗歌，没有，你所有在主日崇拜唱的在小组都可以唱。但是在主日崇拜当中呢，大家往往会比较严肃，除了讲员、除了做主席的以外，大概其他人不太会讲话的，而且讲话是不合适的。但是小组里头，特别是在小组交通的时候，就不需要这么严肃，很可能我们大家在那边都可以两三个人，或者说有一两个人有什么重要的事，他可以彼此交谈，那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像在大聚会那个地方那样的拘谨。那么在小组里头，我们的聚会内容里面呢，除了唱诗，除了大家可以做见证，或者说有一些交通以外，当然常常在教会中出现的，在小组当中出现的就是查经，因为我们觉得读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小组时间里头，我们也不妨订定一些查经的进度，我们可以按卷查经，我们可以用专题查经，我们可以让大家有一定的进度，大家一起来查考圣经，这是可以把查经摆在那个里面。那么除了查经、除了见证查经以外，当然我们也可以大家一起来研读一些属灵的书籍。那么如果在弟兄姐妹当中发现最近有哪一本书新出来，对我们基督徒的灵性很有帮助的，我们就不妨把这样的书提出来，成为小组聚会当中的一个节目，大家每一次讨论一段，从第几页到第几页，我们一起来看大家读这一本书、读那段话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体认，有些什么可以分享的，有些什么可以讨论的，我们可以用小组的时间来进行。当然在小组的时间里头，我们也可以彼此的 分享，就是讲自己最近的一些光景，无论是社会的工作、家庭的生活，是自己灵性上所遭遇的一些事情，我们都可以提出来，大家彼此分享，然后借着这个分享的当中，我们可以大家彼此带到。在这个分享里头，有时候我们可以大家这小组这十几个人一起来，大家听一个人讲，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分成两三个小组，比如说如果是十二个人，我们分成两个小组变成一个小组六个人，如果分成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四个人。因为分小组分享以后呢，可能对某一些人来说，他对那些问题的表达会更加的方便，因为有一些事情他不希望很多的人知道，那么他在那个三四个人的当中讲话可能是比较方便的。还有就是因为如果三四个人，那每一个人可以讲的时间就比较多比较长，他就可以比较详细的来让弟兄姐妹知道他现在的光景，知道他最近遭遇的一些困难，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大家彼此的带到。同样的，大家如果十几个人在一起彼此带到的时候呢，那么要么就是大家一起带到，谁都不知道谁祷告谁什么，要么就是有人在那边带到。但是如果是大家一起带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能够领大家祷告的人就只有两三个三四个人，因为每一个人能用的时间是非常有限。但是如果我们分成小组是两个小组三个小组，这样子大家人数很少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对弟兄姐妹那个交通的时候提出的问题提出一些需要带到的事项，我们可以一一的提出来带到，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彼此带到，而且带到的时候也比较会深入，因为时间比较充裕。这是我们在小组进行当中我们常常出现的，我们可以参考的。然后在小组当中我们也可以大家约定我们愿意承担教会的哪一些事工，我们以小组的名义来承担。比如说在一个月当中我们承担哪一个礼拜主日崇拜的招待工作，那一天的招待工作就由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来担任。比如说在教会当中担任主日崇拜献诗的工作，我们一个月担任一次，在哪一次我们就由这个小组来献诗。那么有很多教会当中的侍奉也可以让小组来承担的，比如说教会里头有关新朋友的一些联络的工作，小组就可以给他接下来。凡是教会礼拜天有新朋友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小组就愿意有人打电话给他，甚至有人可以跟他接触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去家里面看望他，这些就是一些新朋友的接待的工作。还有一些小组可能会承担教会里头一些病人的照顾的工作，如果在弟兄姐妹当中有人生病了，他家里面人手不够或者都要上班需要人照顾，那么这个小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比较方便，可以在照顾病人的上面他可以摆上的，那么他可以认领教会这个病人的照顾协助的这方面的工作。那么有一些呢小组呢，可能他承担教会当中一些喜事，就是有人结婚的时候，那么需要布置，需要很多人来帮忙，那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他们就特别有负担，愿意来承担这样的工作。那么有时候教会也会有一些丧事，有一些伤心的事，有一些 弟兄姐妹的家人过去了，那么也可能有些小组他可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不单是去关怀他们，帮助他们办一些后事，帮助他们怎么举行这个追思礼拜等等等等，那么这都是由小组可以去任命可以去承担的。那么在小组当中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分担教会的工作，那么另外这个小组进行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定定一些明确的目标让我们一起去做，比如说这个小组他对宣教特别有负担的，他就愿意在这个小组里头特别关怀哪一些宣教师，如果自己教会有宣教师，当然他可以任命教会里头哪一些宣教师，经常跟他们联络，写信去问候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代祷的事情，然后为他们祷告，在他们生日的时候寄生日卡给他，在年节的时候怎么样送礼物给他，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工作。那么我们可以选定一些目标来做，那么这一些都是在小组里头我们在运作的里头我们可以加上去的。那另外我们就要讲到小组是一个小的团体，这个小的团体仍然需要有带领的人，那小组带领的人呢就我们称他为小组长，因为这个组里的人数不是很多，所以有一位小组长一般来说就够了，这个小组长来负责带领安排这个小组的工作，但是并不是只有小组的小组长来做这样的工作，小组长也可以邀约其他的同工一起来商量，比如说可以在小组当中有人负责是聚会这方面的，安排聚会这方面的，有人负责是联络这方面的，专门打电话告诉人家什么时候有聚会，在什么地方聚会，提醒大家，那么有人也是负责这个新朋友的接待这方面的，或者有人负责唱诗这方面的，如果有人有特别的恩赐他负责查经这方面的，我们也可以把一些工作分开，让不同的人担任不同的工作，然后成为一个小组里头的一个同工群一样，我们照着小组的规模，照着小组的需要，我们来决定不同一些同工，来让大家都有机会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担。那这样呢的一个小组的工作小组长的工作，我们找什么人来做呢？小组长的人选应该选什么人呢？那一般来说当然就是在教会里头比较资深的，像执事，在执事当中如果有人参加这个小组，他很可以在小组当中担任小组长的工作。那有一些是主学的老师或者造就班的老师，他们在神的话语上有一些操练的，可以请他来担任小组长的工作。有一些是在团契里头做辅导的，他本身就是带领一小群的弟兄姐妹的，他们可以做辅导的工作。那么或者在教会当中一些资深的同工，他已经在教会多年了，他也服侍多年了，那么这些人可以担任小组长的工作。或者就在我们教会侍奉的同工当中我们也可以找一些他们愿意承担这个工作的人，那么请他出来担任小组长的工作。当然有一些小组甚至于大家就彼此推选，那么轮流来担任小组的工作，那么种种都是可以让我们产生小组长的方式。那么没有哪一种是绝对的，那么各种甚至于都有它特别的一个好处。那最后我们要讲到小组长，无论你用什么样的管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找什么样来担任，什么样的人来担任，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需要的，就是希望 这个小组长他能够做一个称职的小组长，就是他真实能够带领这个小组的这个小组长，怎么领导同工，怎么带领弟兄姐妹，让这个小组的气氛越来越好，让这个小组的功效越来越大。那这种叫做称职的小组长，那怎么样产生呢？除了在某一些特定的人群当中我们去挑选以外，我们最好就是有让这些小组长经过一个小组长训练的阶段，让这些做小组长的他都经过一个训练以后他才担任这样的工作。因为每一个人不可能生下来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小组长，虽然他在教会当中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如果他经过训练跟没有经过训练，这两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弟兄姐妹要承担这个工作以前，我们不妨在教会当中我们举行一些小组长的训练班。当教会一段时间过去了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很多小组要继续的增加，那我们就不妨继续的来开这些小组长的训练班。在这个小组长的训练班里头，我们可以让他们认识小组为什么要举行，要组成小组，让他有充分的了解。充分了解完了以后，他就知道怎么样照着需要小组这个目标去带领，那告诉他怎么样带领这个小组，怎么样牧养这个小组。小组长是一个小的团体的一个牧者，他就是对这个小团体来说是一个牧养工作的人，所以我们要教导他知道怎么样来做牧养的工作。那么小组长也是个关怀小组的一个人，所以小组长他必须要学习怎么样能够关怀他小组的组员，不仅他自己关怀，他也知道怎么样能够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帮助一些已经在小组里面久一点的人，他也成为一个可以一起来帮助关怀小组组员的一个人。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学习，应该认识。那当然一个小组长如果是需要他来带查经的，或者需要他来带聚会的，那么他更要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带领他，教导他，让他知道怎么样带领弟兄姐妹查经，怎么样带领聚会。那么小组的聚会虽然不见得每一次都是小组长带，有时候也可以轮流带，但是小组长应该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很会带的。那么当这些被分派到带小组查经或者小组聚会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发现他仍然很生硬，不知道怎么带，那小组长甚至就可以帮助他，因为他自己是经过训练的。那么我们接着这个小组训练的时候呢，让他知道怎么样来带领小组的弟兄姐妹参与在不同的侍奉，不仅是小组里头的侍奉，也是在教会当中所有的一些侍奉可以一起让大家来担任，也带领这些小组，让小组知道怎么样领人归主，怎么把朋友带到小组里头来，怎么样做个人探讨的工作，告诉他怎么样举行这个福音的茶会，怎么样在人信了主以后继续做跟进的工作，怎么样能够借助小组来推动整个教会推动的施工或者教会的目标。那么这些都是小组长需要透过训练有所认识的，让他经过训练以后知道怎么样进行的。一个好的小组长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小组长，一个称职的小组长能够把小组带到一个非常美的地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单只有小组的团队知道怎么样成立小组的团队，怎么样能够让小组长出来带领小组的团队。愿神赐福给各位。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